好，罗马书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十二课，下面呢还有一堂课，罗马书就结束了。那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呢，每次都会给大家重复回顾一下罗马书的这个讲解的内容。为啥要这么做呢？就是要重复十几次，让大家知道这本书它的写作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那今天也不例外，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罗马书写作的基本要点和它的主题思想。那这是一卷由使徒保罗亲自写给罗马教会的一份书信。那这份书信的目的呢，是解决罗马教会的一个重要问题。那罗马教会的问题里面呢，是因为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有一些争议。这个争议其实很好理解，类似于一个比如说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没有太多的规矩，和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从小有规范的教育，这两个孩子在一块生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犹太人呢，认为外邦人不守规矩，没有这个法律教导，想干啥干啥的。那这个外邦人认为犹太人呢，你们死守律法，死板的要死。所以一个认为一个没有太多的教养，一个认为呢你们太过放肆。所以这两群人就开始有个辩论。那辩论的问题就是，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我。大家虽然在一个教会聚会呢，这个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保罗写信来处理这两种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之间的这个问题纷争。那这两群人之所以聚在一起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相信福音，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们聚在一个教会里面成为弟兄姐妹。所以保罗的书信的开始呢，就跟大家讲什么是福音。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是关于一个人，不是关于一则新闻，不是一件事情。他说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把福音带给我们，所以我们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来到一个教会当中，成为基督的身体。那第三堂课我在介绍说，犹太人虽然说有他的特点，比如说他有律法，他有这个各种礼仪，有各种节期，好像看起来是规规矩矩的一群人。那外邦人呢，好像既没律法又没礼仪，又不是没有什么纪念日，看起来好像比较放荡不拘的这个样子。但是保罗把他们放在一起说，犹太人是罪人，外邦人也是罪人，所以你们两个在上帝的面前呢，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罪人。所以不管你有律法也好，你有礼仪也好，你有节气也好，这些东西都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让你知罪，不是夸耀，不是定罪，更不是作为判断别人的标准。那这一堂课讲完以后呢，保罗大概就把罗马教会的主要问题讲清楚。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保罗讲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呢，有三个主要的内容，保罗用了三个很长的篇幅来讲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和人没关系，是神自己预定了耶稣基督，是基督道成肉身，是基督为我们死了，基督为我们复活，基督把救恩成就在十字架上，他也为我们再来。这件事情呢，和人没关系，就我们相信和不相信，我们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神的救恩。这是第四课我们讲的内容，叫本于信，因为这个是因信称义的核心。那么第五课里面讲，除了上帝做的工作以外呢，因信称义有人要做的部分。人要做的部分呢，就是信，本于信的这个内容，信耶稣基督是为王而来，信耶稣基督是为王而死，信耶稣基督是为王而复活，信耶稣基督是为王而再来。那这是我们人做的，那叫信，叫至于信，因为有本才有至，所以叫本于信是耶稣基督，至于信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呢，因信称义不是一个嘴上说说，心里边动动心思，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本质是，我们既相信，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那么我们的灵魂呢，与基督一同复活，和他同门后世。那这就是同死同活，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三大特征：本于信、至于信、同死同活。所以因信称义的最核心内容，保罗通过这么三个很长的篇幅给大家就讲清楚了，所有的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得因信称义。 那毕竟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有差别的，对吧？他们有他们的特殊性。那犹太人就问一个问题了，那既然大家都因信称义了，那我们的守了祖祖代代的守了2000年的律法，难道就废了吗？没有用处了吗？所以第七课保罗在讲这个问题，他告诉犹太人说，我们一个属灵的人是属天的人生活在地上，我们一个被神称义的人生活在一个罪的肉体里面，那怎么办呢？我们会有灵肉之争。那这个灵肉之争告诉我们说律法没用了吗？保罗说不是，律法呢仍然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换句话说，律法还是好的。所以让我们犯罪的不是律法，让我们犯罪的是我们肉身。所以保罗在第七课里面介绍保罗讲的犹太律法仍然是有效的，是好的，是把我们人带到神面前让我们知罪的。那问题来了，既然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住在一个属肉体的里边，那我们灵肉之争怎么胜过这个灵魂与肉体的战争呢？第八课里面我们介绍说靠什么？靠圣灵，靠着圣灵。他说圣灵可以释放我们脱离罪恶，圣灵可以证我们，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圣灵也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基督的救赎。那更重要的，圣灵为我们祈求，使我们可以得胜有余。那这就是第八课我们讲的内容，圣灵是真正带我们过成圣生活的那一位。那这个讲完以后呢，应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因信称义有了，律法和这个肉身的关系如何胜过的生活也有了。那下面呢，保罗就要讲一讲外邦人应该如何看待犹太人。他说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概念呢，不是我们日常了解的这样。那是什么呢？第九课里面保罗的内容给他告诉我们说，圣经当中神眼中的犹太人不是按血统分的，不是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是，说你是大卫的子孙你就是，不是。他说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才是，神所节选的那一位才是，神所存留的那一位才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概念对我们今天理解世界上的事情呢有很大的帮助。犹太人的概念不是用血统而来确定，而是按照上帝的节选、应许和存留来决定。那这是第九课的内容。那第十课呢，保罗就给大家介绍说，既然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去看的话，凡是神所节选、神所应许、神所存留的这些以色列人将来都要得救，没有一个人可以 落在后边。所以第十课讲的内容就是选民都会得救。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以说保罗对罗马教会里面这两群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到这儿聚会，知道因信称义的本质，又知道他们在世上生活的困境和胜过世界的这个秘招，又告诉他们如何看待以色列人。那应该说他应该讲的理论部分就讲完了，所以他下面呢有两堂课的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个人生活准则，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那么第十一课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准则，比较简单，说对上帝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对自己呢，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太低。那对肢体呢，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同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各有恩赐但同为一体。那对会众呢，他说我们要一起同乐同哀，同喜乐同悲哀。那这就是保罗在第十这个我们的十一课里面给大家介绍的基督徒在这个市场的一些生活中的。那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看看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该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那基督徒因信称义了，并不等于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真空里面，我们仍然是属天的子民生活在地上，仍然是一个称义的这个灵魂生活住在一个属世的这个肉体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仍然在世上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基督徒在社会上要怎样面对一些问题，叫社会责任。那我们把圣经呢翻开罗马书的第十三章，我们今天从第十三章开始读起。第十三章里面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当今的政权，就基督徒所生活的这个世代的政权。 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赏赐。那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呢，保罗大概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基督徒应该如何和当今社会的掌权者来相处。那保罗给出的原因呢很简单，他说你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你人人都当顺服这些掌权的人。那这些掌权的人他为啥？因为他有权柄，他说这个权柄呢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说你必须顺服这些权柄，顺服这些掌权的。他同时给了一个反面例证，他说如果你抗拒这些掌权的这个命令的话，你就是自取灭亡，就是抗拒神的命令，你一定会得到惩罚的。那这方面呢，因为讲这个东西我就会想起有好多的争议啊。那有人就说，那为什么有些君王他很坏啊，他反对基督教啊，他甚至对给基督教带来很多迫害，那这样的人我们也要顺服吗？那我们首先要看这段经文讲的内容。这段经文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在讲一个基督徒对当时的罗马政府，当时的掌权的主要是罗马官兵，那我们今天掌权的，我们在加拿大法律，在美国法律，在中国法律，就指的这些掌权者。那保罗这个地方的讲话对象呢是基督徒与当时的社会权力政府机构之间的这个关系，说这个对话没有条件。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看这段经文，保罗没有条件，说这个行政官员是好的，所以我们要顺服，不好我们就不顺服。保罗讲得很清楚，不管这个当权者他的个人行为有什么样的极端，都要顺服，因为他是出于神，是神所命定。但是如果你基督徒去反抗这样的一些掌权的话，你将会受到惩罚，叫自取刑罚，也是对神命令的抗拒。那做官的他说本来是要维持这个善恶，分别善恶，他是扬善惩恶的，所以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行善的话，你一定会得到政府的这个认可和称赞。那保罗这段话就是这么讲的。那为什么我们平时有这种争议呢？我们看到关于这个论述呢，除了保罗有这个观点以外呢，我们看到其他使徒有没有？如果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有一段记载，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的赏善罚恶的承载。那这句话告诉我们的观点和保罗是一样的，就是基督徒应该顺服一切的制度和掌权者。那大家平时呢对这个持有不同意见的主要经文呢来自使徒行传里面。那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也是保罗的那个彼得讲的，是耶稣的十二弟子之首彼得讲的，说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29节里面有这么一段记载，他说彼得和众使徒就回答说，顺从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那这句话是经常基督徒用来和这个保罗的教导来进行对比的。他说保罗说要顺服掌权的，这个话里面是有条件的，他说在一定情况下我们要顺服神不能顺服人。但我们要看看这两句经文在记载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很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彼得和保罗在讲人与政权的时候，他们给出是无条件要顺服一切的制度，顺服一切的掌权者，因为他们是从神来的。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为啥还讲下面这句话，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呢？因为这个话不是讲给行政官员听的，是讲给谁听的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的那个第五章的时候会知道，当时的宗教领袖也就是犹太人在给彼得下了一个禁令，他说彼得你不可在外面宣传什么耶稣 就是你们的救世主，就是弥赛亚这样的信息。注意，这个说话的人是是宗教领袖，不是当时地方政府啊，罗马政府并没有这个禁令，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所以彼得才讲了一句话，彼得给这些宗教领袖说了说，你们是宗教领袖，你们难道不是不知道顺从人和顺从神的关系吗？所以他讲了这句话，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你读到这句话，你可以看到说，其实彼得的讲的话和保罗的教导，他的思想是一致的。那我们今天呢，要看一下这种分辨，要看一下历史。那历史当中，凡是神所做的事，我们人不一定能看得明白，因为人的视线是很局限。那比如说以色列成长历史当中，上帝用摩西，用约书亚，用以扫、大卫和这个所罗门，一直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把他们发展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王国。那在这个是正面例子，你会发现摩西也好，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大家对他们都很尊重，说这样的掌权者我们也得顺服，我们觉得这是正面例子，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呢，历史当中有两个非常负面的例子，而且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会忘却。第一个例子就是上帝兴起的亚述帝国。上帝兴起亚述帝国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要惩罚他的以色列国，他的选民。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就认为说，那一个惩罚上帝选民的国度，我们难道是要去顺服吗？你会发现，如果你不顺服，你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上帝兴起亚述帝国的作用就是要惩罚以色列。那第二个点，这个反面例子就是巴比伦帝国。那巴比伦帝国的兴起，上帝讲得很清楚，我兴起巴比伦就是要惩罚我的选民犹大国。那我们知道历史上很清楚啊，以色列国被亚述国给灭了，而且掳到外邦去了。那么犹大国被这个巴比伦国给灭了，被掳到外邦去了。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说，那个他是逼迫选民的，我们不需要顺服，那我们实际上在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这个话，其实你从历史上看的话是蛮有道理。那到我们今天怎么看呢？我们今天也要注意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掌权者他在迫害基督徒，但未必不是出于上帝，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去看待。就像这个巴比伦和亚述一样，如果这个基督徒在做一些事情让这个上帝发怒的话，就像我们今天所处的什么同性恋啊，什么这个大麻合法化啊，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好多的事情我们的政府官员可以去做的，但你会发现我们的政府官员整天在做这些东西，在做这些和上帝不合神心意的事儿。那这样的政府你要不要去顺服呢？神说你要顺服，因为这就是神工作的一部分，神可能让人看到人的败坏，就像当时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一样。所以我们人的目光呢，我觉得是短暂的，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不明白到底我们要不要顺服当前的这位统治者。那么保罗给的意见很清楚，这里面没有设条件，他说人人都当顺服掌权柄的人，因为他是出于神，是神所命定的，说不可抗拒，如果抗拒就是违背上帝的命令。那么下面的第二部分，他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全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以为这是缘故，也因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就当恭敬他。那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关于对当今对这个当时的地方政府掌权者的第二个内涵。他说这样的人呢是神的用人，刚才说是出于神，现在说这神的用人。那这一章呢同时讲到那个身份，他是神的差役，也就是这些掌权者不管他个人行为上有多大的污点，但是他是神出于神，他是神的用人，是神的差役，所以他们做的事是代表上帝的。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一些行为，但是保罗这讲得很清楚， 他们所身上的权柄不是白白配件，这个配件是有他的权柄，是有他要产生后严重后果的。所以他说你们必须受苦，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惩罚的能力，也是因为良心。这个良心呢，就是神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主持公义的那一部分。他说这个社会上需要良心要求我们主持公义，那么谁来执行这个公义呢？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用人。所以这你会发现保罗对这个当权者给出了这种三个特殊的称呼，是神所命定的，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参议。所以你能看到吗？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评价这些当权者，这些当权者呢是神的确是有上帝权柄的。那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因为他们是神的参议，所以呢他们就要受到我们普通百姓给他们的供养。其中呢我们要当纳粮的得粮的要给粮，当纳税的要上税，当惧怕的要惧怕，当尊敬的要尊敬。那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普通的公民，基督徒的一个公民必须顺服当时的政府，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去纳粮去交税，该惧怕的需要惧怕，该恭敬的要恭敬。所以保罗在这方面的教导呢，其实蛮清楚的。虽然我们在理解上面甚至接纳方面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好多的不同的争议，但是在这个教导里面是不设条件的。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个政府只有做有利的事我们才顺服，做无利的事我们就不需要顺服。保罗在这个教导里面没有这样说，他说你们必须顺服，无论他们的行为个人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他是神的仆人，是神的用人，是神的产业，所以呢他有他神的权柄，我们需要尊重，必须顺服。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留一些问题，留一段时间，我们来可以彼此分享你的看法，来彼此讨论。但是我觉得圣经的教导是很清楚的啊。好，那么这讲完以后呢，保罗讲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如何看待法律。刚才讲的是那些当权的权柄，现在我们说看待法律，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法律，我们基督徒要不要遵守？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是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了。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段里面，保罗大概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去爱人，爱神爱人就是整个上帝律法的总纲。那么爱神那一部分不是这儿保罗讨论的内容，他在讲神人应该如何处事，所以讲爱人是上帝律法的核心部分。他说怎么看待我们今天世界上，我们在这遵纪守法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总觉得有点不顺呢？为啥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心态不对。保罗说你如果常以为亏欠的话，那你做什么事你都是喜乐；如果你常以为自己被别人亏欠了，那做什么事你都无法满足。所以不可亏欠，要常以为亏欠，这是保罗给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好多的问题其实都是出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教会生活中的弟兄姐妹们，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够，总觉得自己有所亏欠，对神的亏欠，对教会的亏欠，甚至对弟兄姐妹的亏欠，那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很好啊？对吧？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相反，如果我们整天认为我们做的在那个教会里面太多了，教会亏欠我，弟兄姐妹亏欠我，甚至觉得上帝亏欠我，那我们永远没法满足，我们会成为一个所求的人。所以保罗在这儿的教导说，你要守不守法呢？要守法。法律的目的不是要人把神治死，而是让人爱人如己。只有在爱人如己这个前提下，不管他是奸淫、杀人、偷盗还是贪婪，都会成全，而不会让律法把我们置入死亡之地。所以律法要不要遵守呢？需要。保罗这个观点很清楚，我们要成全律法，而不是说不遵守律法，把律法放在一边，非要去完全它、成全它。那这个讲完以后呢，保罗讲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面呢， 该怎样去表现，让这个社会看到你是一个基督徒。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醒来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末日已经开始了，明天比今天距末日更近。意思是什么？基督会早，明天和今天相比，基督会更早一天来，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在这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警醒，他用来的是早睡醒的时候，就我们应该早早的醒过来，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事，要警醒，警醒自守，也要等候主的再来，由于主已经日子已经近了。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野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尊敬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身安排去放纵私欲。那这些话大家一读就懂，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解读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榜样是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光明端正，是坐在这个明白的地方。那这里面提到几件事，酗酒，那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经常会辩论的问题，究竟基督徒要不要喝酒。其实保罗在这儿不是在教导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喝酒，他是在教导基督徒不可以贪恋荒野醉酒，那你不可以每天处在酒精当中来度过你的日子，那这样肯定是不对的。那我们生活当中礼仪性的这种喝一杯酒应该不属于这个范畴，所以我们也基督徒也不需要让这个东西把我们卡死了。你在基督里面有你绝对的自由，但是不要乱用你的自由，不可以醉酒，但是我们礼仪上的一些东西还是可以，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在这里太过的拘束。那同时在我记得我在99年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呢，那99年的时候的教会里面好多人是抽烟的，因为那个年代抽烟禁止的不太严格，那么教会里面就提出一个问题，基督徒抽烟是不对的，那好多人就开始提出意见了。那为啥不对呢？圣经里面没提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你要看这个是社会现象，它不是圣经里面说你能不能抽，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随着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我们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所以大家应该避开这个在公众场合抽烟，尤其是你的身边有妇女儿童甚至有怀孕的姐妹的话，那你更要注意这个东西。那你要回顾在半个世纪以前甚至一世纪以前，回顾那些宣教士或者说早期的这些英国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当时都是抽烟，为啥呢？因为他们是英国当时这些神事的一个基本礼仪，就是抽一支血浆是他们的标配啊。那你后来你就会发现这是不对，但是在当时呢，这个并没有啥不对。所以我们看有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圣经给我们是原则，那么具体生活当中呢，根据历史的进程不一样，可能会有不同的运用。所以这地方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注意的是把事情做在端正的地方，做在明处，做在白天，所以我们才不会被人所论断。那更重要的，他说你们基督徒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什么叫披戴主耶稣基督？他说你把基督呢，就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在你的身上，别人一看就知道，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里面不是说你今天是不是抽烟，你明天是不是喝酒，这个其实别人并不是看到你是不是基督徒，他看什么呢？看你是不是穿一件基督这样的身，这样的外袍，你是不是把基督穿在你的身上，别人一看便知。所以他说，不要为你的肉身安排太多，去放纵你的私欲，应该披戴基督胜过我们自我。那这是保罗给我们自己的一点教导。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保罗要谈到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社会上呢如何看待这些弱者。那第14章里面这么讲的，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怀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是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们。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主人呢？他或赞助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赞助，因为主人使他赞助。 那这一段话里面呢，就是基督徒如何和那些性情软弱的人打交道。那这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关于吃的东西。那吃的东西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内容。那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段经历可以讲给大家听的。我在堪萨斯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呢是从甘肃来的。那甘肃来的他是什么？他是穆斯林背景。那后来他信了这个耶稣基督，跟我们的一个小组。那你像我们吃饭的话，那烧猪蹄对吧，红烧肉、五花肉，这是我们的必备菜。那你像他是甘肃穆斯林过来，他们从小就没吃过猪肉，所以你给他上这个对他来说呢，他是没办法吃的。那这会儿怎么办呢？就像这儿说的，他说百物其实都可以吃，保罗的教导是猪肉也好，羊肉也好，牛肉也好，在基督里面都被耶稣基督所洁净了，这个百物可吃已经没有问题。他说但是你这个吃的人呢，不要轻看那个不吃的，那不吃的呢也不要去论断那个吃的。为啥呢？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成长过程不一样。所以我们后来怎么处理的呢？我们后来就问他说，你介意不介意吃这个红烧肉或者吃这个猪蹄？开始其实他以前没吃过，他就试了一下，他说哎，这个也行，也挺好吃，没啥问题。所以在征得他的意见的时候呢，我们以后再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准备一盘牛肉，也会给他准备一点羊肉，就以防他确实不喜欢，他就可以吃他的牛羊肉。那我们同时也会有其他的猪肉吃，那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大家彼此尊重，不要去彼此论断，没有问题。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因为你有这样一些弟兄姐妹在你的群体当中。所以我们在吃这个问题上要是一个性情软弱的，所以如果有人确实，你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遇到这个，我们今天火锅店里面遇到这个吃血的问题，那你一个桌上吃饭，有个弟兄姐妹说哎，这个血我们不能吃，如果有弟兄姐妹对这件事情很介意，我们因为他而不吃。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事情不介意，我们可以你喜欢你就可以吃。所以保罗在这儿的教导者，性情软弱的我们要去接纳他，这个接纳是因着基督的爱去接纳，是因着对方的好处而接纳，而不是说上帝说了这都接近了你还要这么去论断他，不能这么去做。那这是保罗的教导啊。那这是他第一层意思，就是弱者我们要去接纳。那第二层意思他在告诉我们基督徒，他说你也不要轻高自傲，他说这个人是基督的，是属基督的，基督是他的主人。他说你是谁敢判断别人的仆人呢？就我们一个基督徒经常会判断别人，因为没看清主人。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主人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是上帝，是神自己。他说这个人他吃和不吃都有他的主人，有他的主人替他做主，主人会让他站住，而且一定会让他站住。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要去论断他。所以说尊主人而收纳，凭信心而吃喝，这个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在这个社会组织当中应该有的一个正确心态，不要去判断，不要去过度的批评，而是要去接纳他。如果对着因着他的好而不做，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啊，这是基督徒对弱者的一个反应。那么下面讲的问题就是日子。我们知道犹太人他是有好多日子，对吧？从一年从头到尾的几乎每个月都有他的日子，然后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有一些日子，我们说过年的这个大年三十、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我们每个月每个季节都有一些日子。那这些日子呢，有的人觉得这个日子好，有的人觉得那个日子好，那就会出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当中呢，也经常会为一些日子来辩论。你比如说有人认为早上的这个主日崇拜一定要是早上，那下午就不好，晚上就更不好。有人认为崇拜一定要在礼拜天，不能在礼拜六。这些日子呢，都是我们不停的在辩论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要感谢神。所以你看到保罗的教思想很清楚，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些日子而过度的去计较。那无论你是守礼拜六也好，还是你守礼拜天也好， 你是为主而守就可以。无论你是早上崇拜也好，中午崇拜也好，下午崇拜也好，晚上崇拜也好，你是为主而崇拜，你这个问题都不大。所以日子本无好坏，大家不要太过介意。我就记得我以前有一个牧者啊，他是牧会好多年的老牧者，他很有经历。那么他所有的原来的主日崇拜都是在早上的礼拜天早上的九点，这是他的大半辈子的牧会的一个时间。但是突然有一次呢，他的施工中出现一些变化，他开始服侍一批这个做餐饮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知道餐饮业的弟兄姐妹，他们礼拜六礼拜天是很忙的，他们是不放假的。那么餐馆的放假是哪一天呢？是礼拜二。你在这多伦多大概也是这样，餐馆的人都是礼拜二放假，所以怎么办呢？他就必须把他的主日崇拜改在礼拜二早上。这个礼拜二早上这个崇拜就是为这些餐饮业服务的这些人提供的。那这样好不好呢？当然好。从保罗的角度来，你为这些人提供一个敬拜主的时间，提供一个敬拜主的场所来牧养他们，没有啥不可以。所以说如果他们能在主日一起来那是更好的，如果不能来，这样你再跟他单独开一个也没问题。那我们城北华籍呢，我就以前也开过一个周二查经班，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周二上午的这个研经班。为啥要放在周二呢？就是因为周二有好多礼拜六礼拜天无法来敬拜无法来服侍的这些人，那礼拜二呢他们有时间，所以我们就会在礼拜二开这样一个班来满足这帮弟兄姐妹的需求，这都是很正常的，大家不要太过介意关于这些日子。那下一个问题，基督徒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死？在这个社会上，生死是一个日常常态，你每天会看到有人出生，每天会看到有人过世，所以生死呢是基督徒的社会里面的另一个观点，必须要正确。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着，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复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那这个话读起来挺绕口，但你会发现保罗的思想很清楚，就是我们无论今天还活着的人还是过世的人，都是在基督里面为主而死为主而活，他们都是主的人。所以我们没必要在意在世界上的这个生命一定要长或者一定要短，我觉得基督徒没有必要整天要追求长生不老，这个确实是没有这个意义。只要在基督里面能为主做见证，就是最好的，就是你在地上最好的日子。当你的见证做完了，主要接回天家，时间就到了，也是美事，并没有啥不要为这个生死太过计较。所以我们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是主的人，都是为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死。所以呢，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将来都在基督的面前要复活。那这一点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基督是活人和死人的主，他不是说你死了基督就不是你的主了，不是这样。我们已经睡了的人仍然是属基督的人，已经睡了的人将来还要在基督的面前比我们活着的人要先复活。那这是保罗在其他书卷里面教导得很清楚。所以基督徒不要太过在生死这个问题上那么纠结，主要是看我们在主里面要有什么样的见证，这是关键啊。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论断，保罗讲一个基督徒在社会生活当中呢，不要论断别人。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有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须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倒之物。那这一段里面，保罗大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一起生活的时候，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就是不要去论断别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都将要呈现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不可能看重，不可能看得比上帝更远，看得比上帝更重，所以我们需要跪拜在神的面前，万膝都要向我们主跪拜，万口都要向我们的主承认。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彼此论断， 要将自己的事在神的面前讲明就可以了，否则的话我们将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不可论断，原因是什么呢？主权在神那里。那这个人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有他的主人神来为他做主，神让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必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的论断是多余的。那这里面引用的这段经文呢，是从以赛亚书来的。以赛亚书的45章里面就讲到说，万心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那你看到保罗这段经文就是从以赛亚书里面引来的。所以不管是犹太人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都在神的面前跪拜，都在神的面前要承认自己是罪人。那这就是保罗的基本思想，我们不可论断。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常见的问题，洁净。那洁净这件事情呢，对犹太人来说，他在他的律法当中写得很清楚的。那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写着哪些洁净，哪些不洁净，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那对外邦人来说就不讲究这一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怎么说的啊？他说：“我凭着主耶稣劝之生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就待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事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诽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那你看到保罗这个思想就非常清楚，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在意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哪些洁净哪些不洁净，基督已经洁净了所有的东西。那怎么办呢？我们靠着感恩的心，怀着感恩的心领受就可以了。他说，如果你因为这一条让一个爱主的弟兄跌倒了，不能继续在主里面活，这个有信心可以存下去，那我们实际上在犯罪，我们实际上是在贬低弟兄。他说基督已经为他死了，难道我们有什么是要诽谤别人呢？所以保罗说，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过度争议。那目的在哪呢？我们需要在公平公义中喜乐的生活在基督里面。所以爱人子道就是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那神国的道理是什么？是公义，是和平，是喜乐，而不是那些什么干净什么不干净，不是这个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犹太旧约里面给犹太人规定律法，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呢，已经洁净了一切，所以我们可以感恩的心去领受，不要太过介意。好，下面讲到处事问题。那保罗在这一段社会责任里面讲了好多，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经常会遇到的。他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为失误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失误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吃肉喝酒是什么别的事情，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的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你能看到说这些事情该怎么处理呢？不管是吃也好，喝也好，还是你这个责备也好，目的是要在基督里追求和睦，建立德行。如果我们因着对圣经熟悉，对律法熟悉，而让一个属神的人跌倒了，那他就是他的犯罪，就是他的罪过。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到的是什么？保罗说，能不自责。我觉得这四个字很重要。其实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心里面想想我们每天做的东西的话，能够做到不自责是非常困难，对吧？我们有时候会自责，原因就是有些事情我们太过自私，所以我们会自责。那保罗的教导说，如果你不自责，凭信心去做你就没事，如果不凭信心去做就是在犯罪。所以基督徒做事情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和睦，建立德行，自己呢感到不自责，行事能够不太自责。那这是保罗给我们处事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样我们在社会上就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下面呢，保罗讲到一些担待。 他说如果你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一些不公平的评价，你该怎么办呢？保罗的教导是担待。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们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那这句话呢，引自诗篇的69节，从大卫的诗里面选出来。我不知道大卫一生当中呢，别人给他的待遇也很不公正，对吧？被他的这个最高为君王，但是坐不到位子上面，打了30多年，呵呵，直到30岁才开始登基。那登基以后呢，又被他的儿子这个撵来撵去的，所以大卫一生中有很多的不平啊，有好多的社会人给他们带来一些不公正的评价。那怎么办呢？大卫就写了这句话：辱骂你人的辱骂落在我的身上。那基督呢，担待呢所有世界上的人的辱骂，他把我们世界的罪恶都担起来。所以保罗在这儿的教导是什么？我们要担待那些软弱的人。如果有不公正的待遇，这个人已经软弱了，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喜悦或者不喜悦，应该去担待他，让邻舍喜悦，使人得益处，彼此建立德行，这是重要的。下面的保罗讲了一段关于救援，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但愿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那这地方所说的圣经就是指的旧约圣经，那保罗那个时代是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你能看到保罗当时他对旧约圣经的认知是什么，教育圣经就是教训读者，教训我们阅读的人，让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什么，看到盼望。所以我们信仰不是说信圣经，而是信圣经里面所介绍的基督。要注意，要非常注意啊，我们信的不是这一本圣经书，我们信的是书里面圣经里面所介绍的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我们要效法这个耶稣基督，要彼此同心，一口一心的去荣耀圣经里面所介绍的这位神，我们要彼此接纳与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过去的经文。所以圣经是教训，是忍耐，是安慰，让我们做到彼此接纳，能够归荣耀给神。那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呢，既有旧约也有新约，那旧约是一样的，带给我们盼望，新约的话更是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在基督里有永生，这是最重要的。旧约的盼望就是基督的来，那新约的盼望就是在基督里得个永生。那有这样一个观念，我们读圣经基本上就可以读得懂了。好，那么下面刚才说犹太人该怎么如何对待外邦人，他说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隔离之人的执事，要证实那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要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这么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的要治理外邦，外邦人要仰望他。那这里面引用了很多的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从哪来的？从撒母耳记，从生命记，从以赛亚书里面引了说将来的外邦人一定会得到基督的救恩。因为罗马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外邦人呢不尊重犹太人，所以保罗在这儿写的说，你们这些外邦人，神把恩典给你们，就是因为犹太人的不顺服，所以你们应该感恩。所以他说基督是选民的基督，是选民的主，也是外邦人的主。所以基督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也是给我们外邦人。那这个思想从撒母耳的时候就有，从生命记摩西的时候就有，从以赛亚时代就有，所以说这不是一个新概念。所以神的救恩从一开始就是既给犹太人
又给外邦人。所以神是世界的主，是选民的主，也是外邦人的主。那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基本思想。我们在处理这个日常事务里面，结到的朋友里面，不要说这个是那地方来的神不爱他，那个地方来神爱他，没有这个概念。神爱世人，他要每一个属他的人都要回到他的教会当中。最后他讲了一点，叫盼望。他说，但愿死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他说前面讲了那么多基督徒在社会上的一些注意事项，他说保罗给一个盼望，他说我确信你们在基督里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我确信你们在基督里面满有良善，满有知识。我确信你们会把这些话彼此劝诫，彼此建立德行。那这就是保罗最后给这个罗马教会讲的几句话。那这句话讲得很客观，也是保罗把他的整个思想讲完以后呢，他要告诉罗马教会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讲得很清楚，他相信罗马教会的人是有盼望的，是充满喜乐平安的。他相信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会有诸般的良善和知识来处理这个事情。他也相信罗马教会的人会彼此劝诫，彼此成长。那这就是保罗在整个罗马书里面他要讲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里话。那讲到这里呢，可以说保罗关于罗马教会的问题的东西已经讲完了。那我们把社会责任呢归结成这么五个重要的内容。顺服在世上的掌权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今天是问题最多，可能大家纠结最多的，但是保罗的教导里面是无条件的。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说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不同意看法，但圣经的教导很清楚。圣经在描述这个部分的时候，前面没有加附加条件，基督徒应该顺服世上的掌权者。第二个，他说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披戴基督，让世人看到你是属基督的。你们要因基督呢，要彼此接纳，接纳那些性情软弱的，接纳那些因为被律法当中所约束的人，所困惑的人，要凭着信心建立德行。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建立，要凭着信心去做，而不是凭着我们的义气，凭着我们的喜好去做。最后呢，他希望罗马教会的所有的人按照圣经的教导，你们彼此担待，彼此劝诫。那这就是社会责任里面保罗要告诉罗马教会的人做的。那很显然，这话也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的处事，这些原则都是适用的，也是应该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好，那罗马书到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内容就讲完了。那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保罗书信当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问安。保罗罗马书的最后一部分呢，是长很长的一段问安。我们会把问安这个部分呢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课。所以我们下一课来谈谈罗马书的最后一章，问安。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会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把这个 PPT 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然后弟兄姐妹们可以去看，可以去回放。好的，我们下面呢